哈利路亚，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继续讲与神同活，活在爱中，活在爱中啊！请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想很多人应该会背哈，你要背要读都可以，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这个是让人非常觉得稀奇的事啊！因为神何等的崇高伟大，全知全智全能啊，竟然爱世上每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何等的卑微一无是处啊！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更令人稀奇的是，他竟然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人啊，叫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着永远的生命，不但不会死在罪中，反得永生。你知道我们一定不会随便把宝贝给陌生人，可是神竟然愿意将他的宝贝独生子赐给人，这个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那么我们信靠耶稣，不但罪得赦免，跟神和好，而且我们得着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胜过罪恶的权势、肉体的权势、世界的权势，还有死亡的权势，活在神的爱中。英国的 C.S. Lewis 这样讲，他说，一无所缺的神爱到极致，创造了无以计数的生命，为了要爱我们，使我们归于至善。我们再来看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三章十七节，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西番雅书翻。
这个是撒迦利亚书，西番雅书。
对，三章十七节，一起来。
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神他是因着我们而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而且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这个欢呼，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作 singing 唱歌，换句话说，神是因你喜乐到一个地步在向你唱歌，唱情歌。所以神心中爆发出对你的爱情，神对你的爱跟喜悦是不受你的成绩影响的。你成绩好不好并不会影响他爱你，你成熟不成熟也不会影响他爱你，你的成功或失败也不会影响他爱你。神每一次看见你都充满了喜乐跟热情。所以神创造你不是为了让你在地上追求一个服侍的机会或是短暂的成功，他是为了让你跟他儿子共度永恒，这个就是你受造的目的，是你的命定，也是你永恒的未来，就是神要让你跟他的儿子共度永恒。因为神拣选你做他儿子的心腹，要跟他的儿子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要在永恒里跟他的儿子一同作王掌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现在一定要知道神的心意。神对你不是愤怒或失望，而是完全的渴望，他渴望完全得着你。神对你怀着热切的渴望，所以他使耶稣天天追求你，他喜爱你，渴望得到你的爱情，他要得到你的心，让你的神可以以你为乐，因你喜乐而欢呼。那如果你真正了解到神喜爱你的时候，一定会改变你跟神跟人的关系。神定义把这样的启示赏给你，他也定义用他大爱来触摸你，所以圣灵定义要向你启示神对你的爱，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 你真认识神对你热切的爱。很多人不是真实的认识，他只是听说神爱他，但他不是里面真实的认识神对他那个热切的爱。所以圣灵要来做这件事，神要唤醒你心中对耶稣的爱。耶稣因你欢喜快乐，爱你的主是以你为乐。耶稣对你不是失望或灰心，而是完全的喜悦跟享受。耶稣非常喜爱你，他来追求你。虽然你仍然很不完全，但是他定义爱你，追求你。所以但愿神那个爱的能力能够刺透你的心，唤醒你，使你更爱耶稣。愿你完全的相信而且接受耶稣的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宰，做你天上的新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你闭起眼睛来，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耶稣，谢谢你那么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用你的宝血洁净我的灵魂体，我完全相信你的爱，我要接受你的爱，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宰，接受你做我天上的新郎。我这样祷告是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就是我的祷告是真心的。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五到八节。罗马书第五章五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领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就是神爱的显明。我们不是人人，也不是义人，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可是耶稣却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于十架。所以每当人落入情绪低潮的时候，就要想到主耶稣就是为我这个人钉十字架，为我付上他生命的代价，就没有办法否认耶稣爱我、神爱我的事实。所以十字架是爱的明证，主不但为我舍命于十架，而且从死里复活升天，他从父神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圣灵浇灌下来。那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下来会带来改变，爱是一个伟大的能力。所以神多么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一条道路，叫我们的生命可以给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接管。Glenn Hinson 这样写道，他说爱越多摩擦我们的心，会使我们对苦难越发敏感，我们心中对这个时代的苦难的认识便成为我们侍奉的出发点。所以我们越服侍，就越发现自己需要天天来领受圣灵，让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的心像浇灌的原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个神的爱永留在我们里面，然后从我们里头发表出来，会表现在我们的品格跟日常生活中，使我们活在爱中，活在耶稣那个舍命的爱里头。一个来自波多黎各的姊妹，她参加纽约这个比尔牧师的教会，她这样跟比尔牧师讲，她说我很想服侍神，因为神救了我，但是问题是她不会讲英文，所以她就问比尔牧师她怎么样才能服侍神。比尔牧师说， 我们有20辆巴士负责载孩子来参加主日学，你可以驾驶巴士载孩子来参加主日学。他觉得这个就是为主做工，他感到很蒙福，他就被指派驾驶不同辆的巴士。可是某一天他就跟比尔牧师说，他想要固定驾驶某一辆巴士。当时比尔牧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后来有人告诉比尔牧师，因为那辆巴士上有个6岁的小男孩，常常都是低头不语，他住在一栋毒枭满布的大楼中，而这个只会讲西班牙文的波多黎各女士，每一周呢，他就让这个小男孩坐在他的腿上，然后把他抱在怀里，送他上儿童主日学，然后跟他说，我爱你，耶稣也爱你，这是他唯一会说的一句英文，我爱你，耶稣也爱你。所以每周都重复跟孩子讲这句话。某一个周末他送孩子回家的时候，这个波多黎各女驾驶在下车前就拥抱这个孩子，又跟他说，我爱你，耶稣也爱你。哎，奇迹发生了，这个小男孩从这位女士的腿上下来的时候，他就把手轻轻放在这个女士的脸上，用尽了全身力气跟她说，我也爱你，而且给了她一个很大的拥抱。然后这个小男孩就从主日学的巴士下车，走进这个毒枭满布的大楼里。比尔牧师说，第二天在新闻中，我们看到这个小男孩回家后被染上毒瘾的妈妈持球棒重击他的头部致死，最后尸体被装在垃圾袋中丢弃。讲到这里，比尔牧师哽咽不已，对他这样讲，他说，这个小男孩过世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所以写效法基督的金币是这样讲，他说，爱是伟大的，又是最美善的，因为唯有爱能够使一切重担变为轻省，使一切艰难转为容易。爱能够担重担却不受累，使一切苦楚变为甜蜜。耶稣的爱十分尊贵，能够推动人不断地追求完全。爱是渴望向上，不要让下等的事拦阻他。爱要得自由，远离世俗的情感，使心眼不致失明。爱不纠缠于短暂的利益，也不因障碍而跌倒。天上地下，没有什么比爱更甜蜜、更勇敢、更宽广、更可爱、更丰富，也更美好。因为爱是从神生的，爱使人超越一切受造物而进入安息。因为爱是在神里面，爱使人超越一切受造物进入安息。因为爱是在神里面，爱尝试不知道界限，爱的热度超过一切界限。爱是警醒的，睡着却不乱，疲乏却不累透，受捆绑却不被征服，受惊却不受挫。爱像烈焰的火把向上飞升，越过一切。有人这样讲说，爱的声音是灵魂的热情所发出的呼喊，向着神的耳朵说，你是我所爱，你全属我，我全属你，求你用爱扩大我的心，使我懂得用内心亲尝你爱的甜蜜，在爱火里被融化，在爱的海洋里荡漾。但愿我被爱抓住，活在爱中，继续不断地爱你。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5章13到20节，哥林多后书5章13到2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好，保罗遇见主以后，他的生命跟生活有极大的改变。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保罗他在灵里看见耶稣，他就爱上耶稣基督，所以他为主癫狂，意思是他疯狂地爱耶稣，他要为主而活，他要得主的喜悦，所以他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跟以前截然不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保罗他被神圣的爱征服，当他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狂喜，而在人面前他十分谨守，他凡事要求别人的益处，他不要绊倒人。所以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这个希腊字 suneko 是新约圣经里头最富表情的字之一。 suneko 这个字的意思是压缩、握紧、强迫、勉强抓住。换言之，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他的意思是耶稣对他的爱紧紧抓住了他，促使他踏上一条他不能逃避的路。耶稣基督的爱紧紧地握住他，使他在那种无法抗拒的激励底下，他别无选择了。所以 suneko 这个充满生气跟活力的字，描绘出使徒保罗内心的呐喊。他的意思就是耶稣的爱虏获了我，使我做了主的俘虏。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也可以翻译成因为基督的爱抓住了我们，有如一股无法抗拒的急流把我们给冲走了。保罗他遇见那个无法抗拒的爱，好像那个急流般的爱把他冲往一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使他单单为死而复活的主活。2021年5月30日，那个肯雅的无神论者协会，他们发布了一则消息。这一则消息是这样的，他说今晚本会总干事蚂蚁嘎辞去职位，理由是他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基督的爱就抓住了这个蚂蚁嘎，好像一股无法抗拒的急流就把蚂蚁嘎冲走了，他没有办法去留在这个肯雅无神论者协会。还有激励的希腊字 suneko，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七节被译成捂着耳朵，捂着耳朵。保罗是如此被基督的爱所控制，以致他好像对其他的声音，一切吸引他的声音，他好像听不见，好像都捂住了耳朵一样。他单单的倾听主，顺服主，所以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主为他所定的路程。有许多的声音警告他，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会有捆锁跟患难，他还是要去，他捂着耳朵只听主的声音，勇往直前。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激励这个希腊字 suneko 也出现在路加福音19章43节，译成困住，困住。所以基督的爱困住我们，我们被基督的爱包围，活在爱中，降服于主的爱。尼泊尔有个基督徒叫丽珊，他被基督的爱困住，被基督的爱包围，所以他一生努力传福音。他曾经为了信仰三次入狱，慢慢他年纪大了，年纪老迈，他又患帕金森氏症，他只能躺在床上，他仍然用电话传福音，传讲真理，因为他被基督的爱困住，被基督的爱激励，他要用尽最后一分力气传福音。 所以基督的爱激励我，这个希腊字 suneko 不只是困住的意思，在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节翻译成害，这个字被用来描述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你害热病，这个时候整个身体好像在火热火当中消融，有一种被高热所抓住的焚烧的感觉。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我被基督的爱融化，他把我烧尽了，我有那种无法抗拒的火热，我要为耶稣基督赢回那些失丧的男女，完成劝人与神和好的任务。叶德逊他到缅甸宣教的时候，他还没有学会缅甸话，可是他已经被传福音的热望所焚烧，以致呢，他就走向一个缅甸人，就抱住他了。那个人回家就告诉别人说，他遇见一位天使。所以活的基督那么显照在耶德逊的面庞上，以致人们称呼他容脸先生。2020年伊朗境内的基督教如火如荼地发展，圣灵的火在那里燃烧，当地有一个福音使者叫沙利亚特博士，这个人在1979年的时候，他曾经在街上跟着别人在那里呼喊说美国去死，可是后来他读圣经，他就把圣经跟可兰经做一个比较，结果他相信了圣经里的耶稣基督。如今他常常透过电视向千万的伊朗人传讲福音，所以神兴起了许多福音的使者，他们被基督的爱融化，他们里面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火热，就是要为耶稣基督赢回失丧的男女，要引导人去认识神的爱。你知道当基督徒真实被基督的爱激励的时候，福音就会变得不可抗拒。在印第安人中传福音的大卫布莱纳，他从被高抹的心灵深处这样呼喊，他说，我渴望成为一束火花，在神圣的服事、传讲跟建造基督国度中继续的燃烧，直到死时。果然神真的借着他在印第安人中点燃起那个复兴的火。他这样讲，他说，我热烈的渴望讨神喜悦并荣耀神，在各方面要与神一致，因而我能享受主。当他第一次进去印第安人的地区想要传福音的时候，他先搭一个帐篷，然后在里头祷告，他准备隔天早上进入印第安人的社区。那印第安人早已留意到他的行踪，就派战士来杀掉他。那些战士们就看进布莱纳的帐篷的时候，看见他跪在那里祷告，他那个苍白的脸已经浮在膝盖上了。忽然他们看到一条响尾蛇靠近布莱纳，吐出舌头几乎要碰到他的脸，但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那个响尾蛇突然迅速的溜走了。我相信是基督的爱焚烧在布莱纳的心中，那个发自内心的祷告的火释放出大能来驱走了这个响尾蛇。激励着希腊字 suneko，在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五节被译成拥挤，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耶稣。好，那里提到一大群人，他们如此紧紧的夹住耶稣，这样就只能让耶稣朝一个方向走，对不对？所以那位患血漏的妇人想要靠近耶稣的时候，他很不容易走近他，因为众人拥拥挤挤的紧靠着耶稣。所以基督的爱激励着保罗，意思是基督的爱拥挤冲塞着保罗的心灵，以致其他的热望都被挤出去了。保罗活在爱中，所以他在爱中传福音，劝人与神和好，完成神的托付。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不够全心全意为耶稣而活，这个原因你里面不够被耶稣的爱拥挤冲塞，把其他的欲望都挤出去。非洲之父大卫李文斯顿在一次生日这样讲，他说，我认为我所有和我所能有之事 除非与基督的国度有关，否则毫无价值。如果有什么事可以促进神国的利益，我就持守它，或者把它转赠别人，只要能促进主的荣耀。他说，主是我在时间中还有永恒里一切盼望之所托。他说，我的生除了拯救人的灵魂之外，我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基督的爱把其他的选择都给挤出去了。他曾经写信给家人，他说，基督徒是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他说，我不在乎神在哪里使用我，只在乎是神在使用我。他说，为了神的呼召，我愿意在圣洁上保守自己，在现有的工作上忠心。当他在非洲宣教，处身于不容易的境况的时候，他这样写，他说，也许这里是我葬身之地，也许我再没有机会看到玛丽，他的太太，玛丽跟他孩子。他说，耶稣是我的盼望，我的身体为何气力全无，我听不到一点安慰的话。他说，难道我就这样落在满满的忧郁中？他说，主啊，求你再次用你的爱激励我，为了你的荣耀接受我，并更多使用我一点。主垂听他的祷告，基督的爱再次激励了李文斯顿，基督的爱那样永永积极冲塞着李文斯顿的心灵，使他能够向主至死忠心。但愿基督的爱这样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至死忠心。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看
到十八节，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好，神就是爱，是神先主动来爱我们，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世间宣扬神的爱，而且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是挽回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且除去人身上的罪污，使人跟神和好，这样我们就恢复了跟神之间那个爱的关系，跟神可以有爱的交通。所以一个人能爱神是回应神的爱。其实呢，神给我们的是一种我们完全不配承受的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体会主舍命的大爱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会激起一个爱神的心愿。由于主先爱我们，也激起我们爱人的心愿，因为主爱他们，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他们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你知道，连神所造的动物他们也经历神的爱， 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他提到说，波兰北部有一间动物收容所，有一只黑猫护士，他从小呢就被遗弃在收容所里面，因为他原来的主人觉得他已经病入膏肓了，没有办法治好，所以就丢弃他。但他在收容所里面呢，接受这个兽医的照料底下，他就康复了。从此他就住在这个收容所里面，他用他温柔的陪伴还有疗愈的呼噜声来安慰那些术后或是大病初愈的猫狗。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一窥慈爱的神为我们做的事，以及我们能够为别人做的事。神在我们生病或者面对挣扎的时候，他关心我们，他用他的同在来安慰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把这位神称为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所以当我们感到很失望沮丧，或者遇见别人不好的对待的时候，发慈悲的父总是在身边陪伴我们。当我们在祷告中转向他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在患难中得安慰。正因为神用他的爱安慰了我们，我们就得着能力，也可以去安慰别人，能够体恤落在试炼中的人。所以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安慰，那么我们就要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用肉眼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而且世界上的人会从彼此相爱的圣徒身上去看见神。神让耶稣为罪人死，又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借着耶稣得生命，得着复活的生命，永远的生命。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们是蒙主恩蒙主爱的罪人，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然后又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是借着圣灵去住在神里面。你知道神赐圣灵给我们，就让我们可以在灵里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爱。我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哎，我觉得整个人好像浸泡在神的同在跟神的爱里面，每次我闭起眼睛来祷告，就觉得神的爱神的同在像海洋一样充满我祷告的地方。从此我就知道我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天父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世人的救主，凡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你愿意打开心门，你愿意接受耶稣，你追求主，你接受神儿子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神就住在我们里头，然后这个人也可以住在神里面。我们要用信心住在主里面，用信心与主耶稣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让真葡萄树这个爱的生命之江不断流进我们这根软弱的枝子里，直到神那个爱的丰满取代我们的贫瘠，直到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爱是不能够单独存在的，它必须付诸行动。所以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每一天我们用信心跟主联合，用信心与主同心同行，去学习活在爱中。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也经历，神就是爱，那个爱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恐惧就离开了。恐惧是因为怕受刑罚而产生的情绪。如果我们只看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是律法的制定者，这样我们内心就只有恐惧，因为你面对这个公义的审判官，你所期望的只是刑罚，所以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但是当我们认识了神那个爱的本性，知道神就是爱，相信神无条件的爱我，就像神爱他儿子耶稣基督一样，那个恐惧就会被爱吞灭了。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那耶稣在世上怎么样？他是如何住在爱中，活在爱中呢？主耶稣虽然住在尘世中，但他知道天父跟他原是合一的，天父的生命就在他里面，父神的爱就在他身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那么主耶稣要住在父神里面，住在爱中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一天天未亮，主耶稣就先到旷野祷告，先让天父的同在，父神的爱充满他，占有他，管理他，然后他依照父神所定的日程表开始他一整天的侍奉。所以耶稣跟父神之间有一种神圣的生命的结合，爱的结合。父神的爱是无限的爱，而当主耶稣降卑自己再世为人的时候，他明白他自己是这个无限的爱的对象，所以他天天住在这个爱中，就尝到了那份祝福跟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效法主，每天早上醒来先来寻求神的面，跟神说，神啊，你的同在，你的爱要重新充满我。然后我们在神的同在当中享受安息，也享受神的爱。然后你一整天从早到晚继续用单纯的信心跟神连结，去住在神的同在中，也住在神的爱中。那么主耶稣他遵守父神的命令，他就常在父的爱里。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种顺服神、倚靠神的生命，这就是最蒙福的生命。对我们骄傲、自我中心的本性来说，顺服跟倚靠的念头无非代表着卑屈跟奴役，但是在耶稣所活出的这个爱的生命当中，却是蒙福的秘诀。所以耶稣邀请我们也进入这种倚靠神、顺服神的生命。主耶稣把他所有都降服于父神了，他不怕会失去什么，因为他知道父神爱他。主耶稣知道，当他完全倚靠父神，他与父神紧紧连结的时候，父神就能把他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跟主耶稣分享。所以主耶稣这样说，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又说，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父爱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如果你每次在读福音书，你看到主耶稣生平，你真的很盼望自己像耶稣，你要让耶稣的生平作为自己生命的模式，你就会发现，哦，耶稣所做的，如果我们离了神，我们什么都做不来的。可是如果我们学习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那我们能够做一切神要我们做的事，而且我们凡事是为着爱神来做。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好，主耶稣爱我们，正如父神爱他一样。父神怎么样爱耶稣？ 耶稣也用父神对他的那种爱来爱我们。事实上父神也爱我们，就像他爱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要我们常在他的爱里，活在爱中。那么主耶稣是借着遵守天父的命令，常在父的爱中。我们也一样，一定要借着遵守主的命令，才能活在主的爱中，而且能够有满足的喜乐。主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他要我们彼此相爱到什么地步？像主爱我们一样。主为我们舍命，他把我们当作他知心的朋友。主拣选我们做他的朋友，而且分派我们去结出爱的果子，长存的果子。活在爱中不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种工作，那是内在生命自然流露的结果，是神的爱在内心深处大有能力工作的结果。在耶稣身上是这样，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花时间跟主耶稣约会，享受主的爱。在聚会当中，我们常常鼓励大家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要被主的爱来充满。我们要奉主的名向天父祷告，求天父赐给我们那个无限量的爱的圣灵。所以当神的爱开始借着人的心流通出去，就会成为人跟人之间的爱。所以那个充满天堂的永恒之爱，就能够每一天在地上有限的生命当中表明出来。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就是我的命令。主耶稣的命令有许多，但是爱成全律法，爱是一切诫命的总纲，而且是主所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对不对？约翰福音13:34讲的，爱是主门徒身上的标记。约翰福音13:35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对于那些真的在寻求跟耶稣有更亲密关系的基督徒而言，如果遵行神爱的诫命，就是他已经住在基督里的有福明证。彼此相爱不是一个教条，它是生命。借着主耶稣那个谦卑虚己跟自我牺牲的生命跟生活，显明了神超越一切的爱。主耶稣他取了人的样式，活在人面前，就是来到人间，让人可以了解神是怎么样爱我们。主的爱临到不配跟不知感恩的人身上。主耶稣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来跟人同等。主耶稣舍了他自己，让自己被置于死地，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活出了那个崇高伟大的爱，他的生跟死都向我们显示天父的爱。他一生就是活在爱中。那么耶稣基督他彰显出神的爱，如今圣徒也是要借着活出基督的爱来见证救主舍己的大爱。你知道耶稣基督的爱是如此深湛，甚至连伯大尼的犹太人也叹服道，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因为耶稣知道拉撒路死了，玛利亚在那里哭，他也哭了啊。所以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所以基督徒也应该活得让人不得不说，看哪，这些基督徒是何等的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就不要讲伤人的话，不要大声骂人，不要碎碎念念那个不停。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家人彼此之间，或者是夫妻，你要沟通的时候，也许用 LINE 比较好，因为用 LINE 不会越来越大声，对不对？而且你写 LINE 的时候，你多多少会斟酌一下你所用的字合不合适，如果有些字太过分了，赶快删除，换一个字词。我觉得尤其是家中有小孩，更一定应该要学这样的事，不要在那里大声嚷嚷骂人啊，谁谁样的。夫妻这样吵架非常影响小孩子的成长，要让你的孩子在和乐的气氛当中成长，而不是在争吵的气氛当中成长。所以我知道有家庭的小孩很不容易，更需要多多来到主面前， 如果你们吵架了，不要因为吵架而不来聚会啊。如果吵架，你更该说：“哦，耶稣，我需要你的爱，要不然我真是爱不下去了，赶快来聚会哈！”求主在聚会当中用他的爱更多的充满你们。我们要在舌头上成全仁慈的律法，要为那最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有时候最难以忍受的人就是你旁边那个人，就是那个常常跟你在一起的人，对不对？所以你要为他祷告，不要计算他的恶，只求对方的益处。而这个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爱，是靠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爱去爱他。所以活在爱中，就是你常常被主的爱充满，时刻用信心去跟主的爱连结，然后让我们的性情交于基督的爱的管理之下，存柔和谦卑的心，不轻易发怒，永远准备好去宽恕别人，相信且期待那最美好的事。你今天听了我这篇道，你就有责任一整个礼拜要这样去做，不要听了我的道回去又大吵一架。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主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们是主的朋友，主为我们舍命，爱主的也当爱弟兄，而且遵从从主所领受的一切的命令。一个人如果说他自己爱主，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或是姊妹，那这个弟兄或这个姊妹是神所爱的，也是主为他舍命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不爱弟兄的人，他跟主不同心，那他怎么敢说他自己爱主？对，心中那么恨一个弟兄，讨厌他，那嘴巴说爱，这个就是说谎的。爱主的也当爱弟兄。耶稣曾经跟文士提到两大诫命，第一条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第二条，爱人如己，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爱人如己，爱弟兄，当然包括姊妹，就是第二大诫命。所以由神生的人必然也爱那些和他一样从神得着神儿女这个尊贵地位的人。还有在彼此相爱的事上，一定要学习顺从圣灵的带领，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倦地为众圣徒祈求。想想看，常常跟你处不来，让你实在有够受不了那个人，你有没有为他祷告过？也许你从来没有为他祷告过，好不好？赶快警醒不倦地为他祷告。爱主的人可以靠着主的恩典，让主那个神圣的爱、无限的爱，经由软弱的人性去彰显出来。当我们觉得爱不来的时候，就是赶快来就近耶稣这个爱的活水泉，好好喝圣灵的活水，爱的活水，一直喝。主耶稣赐给我这个圣灵的活水，爱的活水，直到我里面是福杯满溢，满溢，对不对？溢出去，爱的活水自然会往外溢出去。我们竭力追求耶稣，在基督里日渐长进，我们就可以像耶稣一样去爱人。主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主耶稣鼓励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祈求，求什么？求天父把他的爱借着圣灵大大浇灌在我们身上，求天父把他无限量的圣灵赐给我们，就像他赐给耶稣一样。这样圣灵的大能会保守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时刻的住在神里面，活在爱中，结出永远长存的爱的果子。最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保罗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还有借着他圣灵的大能，让基督徒里面啊，里面的人那个心里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而且可以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耶稣基督是永恒的爱，他是爱的源头，爱的根基。所以保罗为以弗所圣徒祷告，使耶稣基督因着他们的信心内住在他们的里面，这样他们的爱心就是源自于这位内住的基督，这样他们的爱才会有根有基，不会像浮萍一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的爱人，为着与这位灵魂的爱人在一起，人会喜欢独自静坐，闭关于里面的密室，就在回到你心灵的最深处，远远离开一切外在的事物，远离你所亲爱的主以外的一切，你可以在里面那个甜美的隐秘处去得着满足。这是因为全然满足人的基督跟我们住在一起的缘故，人会因为主自己跟主的爱而完全满足。你要从哪里得着满足？不要从外面的事，要从里面的主，从主的爱去得着完全的满足。但是呢，这样你里面又会有一种神圣的渴慕，神圣的不满足，你会想要更多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最有学问的教父耶柔米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的爱高，包括圣洁的天使，深包括地狱里头的幽灵，长包括向上追求行走的天国的人，阔包括在基督里离开基督而在歧途彷徨的人。所以从阔的方面来讲，基督的爱是包括各时代各地方各式各样的人。从长的方面来说，基督的爱为我们尝尽一切的苦味，甚至接受十字架的痛苦。从深的方面来说，耶稣基督因着爱下到阴间，承受了死亡的经验。从高的方面来说，他现在在高天上，他仍然用爱的眼目注视着我们，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没有人在基督的爱的范围之外，没有一个地方是耶稣基督的爱不能到的地方。那么在哪里可以经验到这种爱呢？保罗说要跟众圣徒一同明白，一同经验。也就是说，人可以在教会里面经历这个爱。约翰·威斯理讲得很对，他说上帝不知道有孤独的宗教，教会或许不完全，教会里的人或许离神的标准还是很远，不过在教会里我们可以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可以找到耶稣基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而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是过于人有限的头脑所能明白的。虽然头脑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用他那无法测度的爱充满我们。所以教会必须被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充满神的爱，彰显神的爱，而且活在爱中。教会要被神一切所充满的来充满，所以基督徒要天天追求圣灵充满，被神一切的丰盛来充满。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一天可以全丰全足地供应我们各式各样的需要，而且成就我们自己办不到的事。所以我们要降服于耶稣，让耶稣来做成一切。我们降服于圣灵，圣灵会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要学习一直在灵里 与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由于我们的心还没有学会继续不断的分分秒秒与神相交，我们常常因为外面在忙一些事情，有一些必须尽的职责，就令我们分心了。所以一天不时的有意的，你就是闭起眼睛来，不去看那些看得见的事物，把心从这一切世俗的工作中关闭起来，让自己的心眼集中在神身上，定睛于神，降服于神的爱，降服于圣灵运行在我们心里和身上的大力。每个人可以照着他的环境所许可的程度这样学习。其实神非常爱我们，他一直用他的爱吸引我们跟他相交。在我们这一方面，跟神相交的动作就是你很温柔安静平和的转向神，向神降服仰望神，也可以说就是你的意志、你的思想、你的心灵转向神。要留意住在我们里面有位格的圣灵，就是有思想意志感情的圣灵，依从他的引导，我们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而且顺服恩高的教训。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和我们心里的大力，使我们焕然一新，使我们越来越在爱中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神正在借着运行在众圣徒心里和身上的大力，建造荣耀的教会，打造圣洁的心腹，可以活在天上新郎的爱中。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神要我们活在天上新郎的爱中，因为天上新郎就要回来迎娶心腹，同父羔羊的婚宴。而基督的心腹必须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要求主用圣灵的爱火给我们施洗。主耶稣是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求主用圣灵的爱火洁净我们、融化我们、焚烧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火热地爱神、爱人，活在爱中，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阿们。
唱一首诗歌，宣道诗146首，宣道诗146首。之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多留一点时间来追求主。我们每一节都唱两遍好吗？宣道诗146首。
爱如 在我困苦心里，救主慈爱如火焰在我心奔起，
自由生命的喜
荣耀尊贵主义，救主慈爱如火焰在我心奔起。
请起立来唱第三节，
毫无善心可取，唯靠救主一心，在主里蒙悦纳，主恩拯救到底，荣耀权贵真神，哈利路亚同唱，主爱光耀千丈，心灵火焰耀光，爱如火焰奔起，在我困苦心里，救主慈爱如火焰在我心奔起，自由生命更新，荣耀权贵主你，救主慈爱如火焰在我心奔起。
第三节再一遍，
毫无善心可取，唯靠救主应许，在主里蒙悦纳，主恩拯救到底，荣耀全被真神，哈利路亚共唱，主爱光耀千丈，心灵火焰雕光，在主火焰奔起，在我困苦心里，救主慈爱如火焰在我心奔起，自由生命更新，荣耀权归主你，救主慈爱如火焰在我